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我们要一起聆听蔡伯恩牧师和我们分享圣经真理。
谦卑不是商业策略，谦卑是一种内在的品格。耶稣教我们谦卑。
欢迎收听著名的作家以及牧师蔡伯恩牧师的分享。今天我们将谦卑看作成真正成功之路，您同意吗，牧师？
有的时候我同意，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我同意。即使是世俗的研究都指出，谦卑有利于商业运作，但并不总是有利，对吗？而更重要的是，基督呼召我们跟他一样要谦卑。我们选择谦卑，谦卑就是为别人放下自己的个人利益，最终使神得荣耀。谦卑需要强大的力量跟坚定的承诺。当世人看到我们谦卑的表现时，他们也看到在我们里面的基督。
好吧，牧师，现在就请您帮助我们效法基督，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谦卑吧。
马太福音第21章说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何城都惊动地说，这是谁呀？众人说，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在店里有瞎子、瘸子到耶稣跟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又见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就甚恼怒，对他说，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？耶稣说，是的，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，这话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于是离开他们，出城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住宿。有一本非常经典的商业书籍，叫做《从优秀到卓越》。作者吉姆·柯林斯研究发现， 在1435家公司中，只有11家公司实现了他所认定的伟大的目标，就是在公司重大转型之后超过15年，他们的股票表现仍然优秀。11家公司的表现胜于另外的1400家公司，原因在于他们有柯林斯口中的五星级的领导者。五星级的领导者是谦卑的人，他们的目标是提升公司的利益，并且把公司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。我们这个年代往往把领导人塑造成超人，哇，他们有远见，有登上高峰的视野，在商业版图上把其他人的业务当作棋子来把玩，看准时机就为自己创造成功，带来可观的利润。可是吉姆·柯林斯描述的五星级领导者却是另一类的人，他们的特征是永远不夸耀，不搞公众崇拜，不依赖个人的魅力，并且愿意承担责任，颠覆了这个社会所建立的成功领导人的形象。那对于圣经学院的学生来说，就一定会欢呼了，看哪，圣经是对的。没错，原来谦卑是成功一个很主要的因素。在商业世界中的领导者通常都善于虚张声势，信心满满，具有领袖的感召力跟魅力，很容易的就把所有人跟一切事置于他的鼓掌之下。而且世俗的文学作品中也常常描述好人总是不会突围成功的，而无情却是通向成功的道路。不过也有证据证明圣经的价值观也适用于商业世界，所以听起来很不错。虽然吉姆·柯林斯指出谦卑是领导人成功的特征，但是他并没有告诉你如何才能谦卑，造成谦卑的方式是什么。他从来没有说过，也没有说谦卑能够保证成功。各位可能会问，牧师，那谦卑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追求谦卑的原因是因为你想成功，那我可以说你追求的就不是谦卑了，是成功。谦卑并不是商业的策略，谦卑它是一种内在的品格。我们从耶稣身上学习谦卑，我们从耶稣的生命看到了真正的谦卑是什么。首先，谦卑不是由人或环境强加于我们身上的东西。我记得在电视上看过一位族长的故事，这位族长一家之主常常自豪地说，我不是在吹牛，如果是事实怎么的各位还记得吗？如果这是事实，那我就不是吹牛。谦卑并不是吹牛，如果你别无选择，你只得谦卑下来，那这也不是谦虚。谦虚谦卑它是一种选择，你有其他的选择，但是谦卑说，为了更大的目的，为了更大的使命，我放弃个人的兴趣。耶稣基督为了承担神的使命放下自己，我们对基督的了解有多少呢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先知，因为他可以预言未来的事，而且这些预言都应验了。在刚才读的经文第二节，可能还记得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牵到我这儿来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前来。在其他福音书中，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耶稣与门徒的对话。耶稣不单是看到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他更预言了驴子主人的反应，预言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。耶稣能够预言展望未来，此外他明白自己的事工，就是应验预言。第四节说，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各位朋友，你知道吗？这实际上是先知撒迦利亚在500年前说出的预言。他在大流士王的时期说出这个预言。各位记得大流士王吗？他就是那个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的人啊。500年前大流士掌握王权，他奴役神的子民。先知撒迦利亚对神的子民宣布充满盼望的信息，神的拯救必然来到，神的美善必然彰显。 他宣告，锡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句子。而预言在500年后应验了，耶稣骑着小驴驹进入了耶路撒冷。第十一节描述，当时围观的百姓热烈地讨论说，哇，这人是谁啊？其他人就回答，哦，这是先知耶稣，是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他不仅是先知，他也是一位牧者，牧养他的百姓。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他去了圣殿，他不单是去敬拜神，他更要洁净圣殿。他看见那些人在本来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任意妄为，他们大声叫卖，把圣殿弄得像是一个菜市场，他们根本没有把神放在眼里。同一位耶稣，谦卑的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，他推翻了兑换货币商的桌子，掀起了他们的货物，弄翻了他们的椅子，他洁净圣殿，因为圣殿是人敬拜神的地方，而不是赚钱的地方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他的话对那些自以为义、自以为做得正确的人是在进行审判，而同一时候，他却在小孩子的口中得到了赞美。他谴责那些以为自己必定得到拯救的人，那些人根本不配，但他同时在小孩子的口中得着赞美，而耶稣接受他们的赞美。这是耶稣所说的福音早期的现象。他说，我的救恩不是为那些相信自己必定得拯救的人设立的，乃是为那些认为自己不配的人所预备的。他们相信我，倚靠我，赞美我，就像小孩子一样。耶稣是一位先知，耶稣是一位牧者，但正如这段经文所提到的，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君王。第九节记载，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每一个句子都清楚地指出耶稣的身份，何塞纳。这是古希伯来文的缩写，意思是拯救我们。这个字与耶稣自己的名字出自同一个根源。那些前后的众人根本不清楚，其实自己是在大声喊叫，拯救我们耶稣，拯救我们耶稣。他们单宣告耶稣是拯救者，更对这位大卫的子孙发出赞美。自古以来，有关弥赛亚救世主的预言都指向他出自大卫，是大卫的子孙，他是永恒的君王，也是宇宙的君王。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这句话宣称君王已经来到了。当时耶路撒冷的群众把衣服铺在路上迎接他们的君王。几个世纪以前，人们已经为他们的君王耶户做了这件事。耶户把以色列人从亚哈和耶洗别手中拯救出来，以色列人将他们的长袍放在地上，欢迎耶户进入宫殿，又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。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提醒神的子民马加比人反抗安提阿古斯的历史，先知所预言的残酷的领袖会毁灭以色列人民，会杀死任何受过割礼的人，他们甚至会把猪放在祭坛上，把假神宙斯的偶像放在圣殿里，造成各种各样的破坏跟毁灭。就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提到的第一基督，当马加比人推翻安提阿古斯，以色列人并没有红色的地毯铺在地上，他们只是从树上砍下枝条铺在路上，并且说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提供的地毯，宣告君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不论孩子跟成人都高声的呼叫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根据习俗，以色列人会在他们一年一次的祝棚节前宣布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他们一连庆祝7天，欢喜快乐地享受神的供应，在旷野搭起帐篷，纪念过去的日子。 当他们害怕或受伤时，当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，神保护他们，供应他们。他们会赞美神，高声呼喊和赞纳，七天不停的赞美。但是到了第八天，他们会七次围绕祭坛，然后高呼高高在上和赞纳，就像是在说，我们欢迎天上的主人和地上的主人一起赞美即将来临的国王。先知在这里，牧者在这里，君王也在这里。何塞纳，高高在上何塞纳，君王来了，他就在我们中间。当人们知道来到的是天地的大君王的时候，他们不敢不谦卑下来。这位天地应该为他加冕的荣耀大君王，竟然是谦卑的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。人们所能献上的只有他们的衣服跟棕榈树枝，就没有其他了。而这是宇宙君王甘心情愿的选择，为了拯救他的百姓，他甘心放下自己的尊荣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百百个百不能忘掉。感谢永驻永拉超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。蔡伯文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工作的使命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谦卑。我们学习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谦卑。相关的资讯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来查考，或者是重温相关的内容。牧师，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看到谦卑的好榜样。不过我们实在距离太远了，我们感到羞愧。哦，对了，谦卑和羞愧有什么样的分别呢？
你问得好。这样说吧，谦卑是认识到我们的限制，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恩典来做他想我们做的事，成为他希望我们成为的人。而羞愧呢，是发现自己没有成为神希望我成为的人，没有做他想我做的事，我们感到羞愧，感到对不起他。但就算我们失败，神仍然为我们开路，他的恩典帮助我们学习谦卑，更除去我们的羞愧。我们会失败，可是神仍然施恩怜悯，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
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我们往往对自己缺乏谦虚视而不见。如果我们根本看不见，怎么能够谦卑的成长呢？
感到骄傲很容易，但承认自己不够谦卑有点难呢。我想这也是你跟我感到困难的事吗？
对，我承认。
我怎么变得更加谦卑呢？首先得发觉自己不谦卑。我认为有两个标记让我们看到自己缺乏谦卑。首先也许是最明显的，那就是认为自己不需要谦卑。你很能干啊，为什么你还需要谦卑呢？当我们认为自己不需要谦卑的时候，就是需要学习谦卑的时候了。这就是缺乏谦卑的标记。第二个标记，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，自我感觉十分良好。我们总是说，哎呀，我是一个有谦卑美德的人。各位朋友，真正谦卑的人是常常挣扎的，他们希望表达谦卑，但明白自己需要神的恩典，他们不可能靠自己。他坚持信念，我的身份在基督里，我的身份，我的价值不在于我所取得的成就或其他人的想法，而在于神如何看我，如何珍惜我的价值，还有我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。原来我在神的眼中是价值连城的，是无价之宝，我和基督一样的宝贵。 我的意思是，当我们遭到羞辱、责备或攻击，谦卑或许是生存的关键。我们可以说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知道你的意图，但我的身份是在基督里。我的失败不能够显示我的身份，其他人的看法也不能够贬低我的价值。归根究底，我的身份在基督里，我在基督里，我不需要向其他人证明什么，也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。我的谦卑是我的生存之道，帮助我倚靠神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。
我记得一句古老的话说，没有人是一个孤岛。我们与人接触，与人交流，其他人怎么帮助我们成为谦卑的人呢？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？谦卑是内在的品格，别人对我们的忠告可以软化我们的心吗？
神把其他人放到我们身边，叫我们遇到一些人，都是有他美好的旨意，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的品格，包括使我们变得谦卑。哈哈，如果他们认识自己的责任，常常对我们婆婆妈妈的劝告，我们一定不喜欢。谦卑不是人的工作，而是神的作为。但神透过我们身边的人，一步步帮助我们明白神对我生命的要求。而神又借着一些人提醒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该有的位置。我记得有一位家庭成员曾经使我心灵严重受伤，后来他遇到了经济困难。我怎么说呢？我也是一个罪人，我拒绝向他伸出援手。我的妻子有一天对我说，伯恩，这好像不太像你哎。他对我的这种有一点复仇的心态感到震惊。他的表现也让我不能不谦卑下来检讨自己。我的妻子因为我不像救主耶稣基督而感到震惊。我要感谢他的提醒，以免我自以为意，自以为自己在伸张正义。在神面前，我不能不谦卑下来，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软弱的人。我说，主呼召我代表他，显明他慈悲怜悯的本性，而不是显明自己不肯原谅人的本性。
牧师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谦卑会不会使我们吃亏，人人都踏在我们的头上呢？
哦，不，谦卑将其他人的利益置于我们自己之上，比任何其他行动需要更大的勇气和热情。我们谈论到在山上驻守的士兵，他们把国家的安全放在自己的安全之上，这是勇气的表现。而基督徒也把基督的荣耀放在自己的荣耀之上，谦卑地尊重神的计划和目的，超越自己的计划，为了宣扬救主甚至冒险，或是在工作上不能够出人头地，甘于处于劣势。所以我们不是别人的门店，我们也不是别人的踏脚石，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而做出勇敢、坚强和热心的选择，把基督的旨意和其他人的利益放在自己之上，这就是圣经的谦卑。
牧师，谢谢你很好的提醒，开拓了我们的视野，叫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谦卑。
我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就是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使我谦卑，救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才能到你面前。我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就是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使我谦卑，求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才能到你面前。哦，主，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，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，求除去
我心中自大的痕迹，使我清晰谦卑跟随你。我需要谦卑，需要谦卑，求使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使我谦卑，求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才能到你面前。哦，主，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，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，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，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。想起你的怜悯，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，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。谦卑我心，进入我生命，拿去我面具，真是与你相遇。谦卑，需要谦卑，求使我谦卑，才能到主面前。主使我谦卑，求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我谦卑呼求。
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我是芳华。今天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激励我们。下次的节目时间，邀请您再次的收听蔡伯恩牧师分享工作的神圣意义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。